大家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很荣幸今天晚上能在北美华文教育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教学经验。今天我主要讲的主题是怎样把 PBL 融入到我们中文的教学当中。那今天晚上做演讲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 PowerPoint，可是用微信传不过来，所以如果有一些我要上传的东西的话，我就会把它拍成照片，然后上传分享给大家。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林媛媛，我2014年毕业于罗格斯大学中文教育硕士，目前就职于北卡大学 Pembroke 分校，那。我目前就在教中文一和中文二，还有Advanced 中文三这三个科目。那很荣幸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教学经验。那也希望能够从和大家向大家学习。那今天的主要内容我要讲一下以下的五点，就是一，什么是 project-based learning， 二，怎样设计一个有意义的 project， 怎样借助科技来实现我们的教学任务，和在我们设计 project-based learning 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 project-based learning 的好处。那什么是课题教学研究法呢 ？PBL， 那相信很多老师以前都有听说过。课题教学研究法是一种将学生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一个设计的一个教学方法。那这个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学习如何更好地融入小组学习讨论、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在教学评估里面的好工具。对，我的学生都是美国的学生。那 PB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和 Paper Based Learning 和死板的记忆，还有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呢是不同的。在早期1897年的时候，John Devon 是最先提出 PBL 的教育家，他非常的提倡 learning by doing。那特别是中小学的学生，要是一直坐在位子上不动的话，那很难受。所以 learning by doing，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方法。那 John Devon 在1897年的时候也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那我刚开始也不知道project based learning 在很早期的时候也就提出来，所以目前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吧。所以和传统意义上的教学不一样的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是以学生为中心，在近几年也得到了很大的认可。那刚开始的时候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是用于其他学科，比如说英文、历史、社科文化等一些学科。那现在他们就是很多老师也运用到了语言的教学当中，有很大的收效。那从以前的 PBL 现在已经延展到 PBL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Languages。 提到 PBLL， 那不得不把 5C 联系起来，相信大家都还都已经很熟悉 Communication, Cultural Connections, Comparison and Community。 那PBL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真正的紧密的把 5C 联系了起来，同时我们也作为语言老师也应该把 5C 作为指路标。 那我先讲一下五 C 里面的 communication 是怎么融入到 PBL 里面的。首先有，我们知道 communication 有 three mode，就是 interpersonal、interpretive 和 presentational。在设计一个 PBL，里面呢，我多用于 presentational，就会让学生设计一些活动，然后把它演示出来。提到 connection 的话，那就是跨学科的学习。那怎样把中文的教育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呢？那我就想到，如果把中文教育跨学科，那会对将来学生的 AP 考试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们把陶瓷、历史，包括做饺子这些，文化融入到中文教学当中的话，那对以后学生 AP 考试一些专业的词汇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也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和学到更多实用的东西。理论上讲呢，在我们学语言的时候和文化是分不开的，怎样把文化加到 PBL 里面呢，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时候觉得做一个 project 和中国的文化也没有太大的联系啊。那怎样把文化加到 PBL 里面呢？是需要我们老师多在下面花功夫。比如说学到衣服这一章的时候，在教授完所有的内容以外呢，我会介绍一下中国传统的汉服是什么样的。等到他们做 project 的时候，我会把文化作为一项，考察的标准，让学生尽量把所学到的东西都放到他们的 project 里面。那当然在这一点上，我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努力。所以我在我的课堂设计里面，每节课以前，我都会给学生介绍一个中国的小知识。当然，这个我是用英文，因为在低层次的学生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的话，他们在学习中国的文化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用英文来解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大学的教育和中小学不一样。那在教授语言课外的时候，会给学生加一些英文的读物。让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目前，我就在用《It's All Chinese to Me》这本书，就每节课上课以前给学生，讲一个中国的小文化。我发现这样一来呢，能够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学习的积极性。当然，如果学生的层次比较高以后呢，我会让他们用英文来阅读这些关于文化介绍文化的刊物。那拟定主题和目标，还有要设定评判的标准，然后学生在做他们的 project 的同时，要给予信息的反馈。然后最后第四条到学生，做汇报演出，最后呢再给出反馈，这就是我怎样设计一个好的 project 它的一个流程。在我们拟定主题的时候，我们尽量要找一些主题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好奇心。第二呢，要找一些主题能够促进学生交流和有多样性的选择。那不知道老师们是在教学的时候是在用教科书呢，还是自己做主题？STEAM based learning 就是老师有自己设计课堂。那我现在目前在用 Integrated Chinese。这本书，一个学期结束以后呢，我会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做一些 project，比如说动画，网页，之类的， 那我希望，老师们根据自己已经教过的词汇，比如说衣服、学校、兴趣爱好，这样呢，学生就手上就有材料来写他们的 project。在后面呢，我会把学生的一些作品展示给各位老师看，比如说学生做的动画。网页的话，目前还没有那除了已经学过的内容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学生的演出，比如我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我会给他们 extra credit，然后让他们演嫦娥奔月和年的故事。那下面我发了2张，学生在表演的时候的照片，嫦娥奔月的照片呢，可惜没有照到，所以抱歉啦。以我的例子的话，我每一个学期会教5个单元，那我会让学生动手做动画，建立他们自己的网站，或者是讲故事。那每个学期我都会有尝试不同的主题与方式，让学生做 project。不过中心内容呢，都是围绕 project based learning。在设计 project 的时候，第二条我有提到说要设定评判的标准。这一条呢，我觉得是在整一个 project 里面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一条。那为什么这一条很有必要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把这个 rubric 设定好了以后，学生就按照一个他们的 rule 去设计他们的project。你要是没有这个评判的标准呢，学生就随便写一个就打发了事了。所以这一条你一定要把你所需要的 what you expect from your student。这一个是非常重要，这个 rubric 必须要把它设定好。那我下面把我关于学生做动画的这个 rubric 发给大家分享一下。每个学期学生都要做一个每 project，这个 project 呢占他们期末总分的10分，所以也是一个不小的分数。那学生也会很看重，这一个 project。那我，在我班上呢有一个西班牙语老师来上我的课，他上完我的课以后呢，就把我这一套rubric 全部搬到他班上去用，他说那效果也挺好。美国的学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要给他条条框框把它框好了，那他就会按照这个一条一条去满足你的要求去把它做好。所以要设定一个好的 rubric 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 rubric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写说 presentation day 是哪一天。然后你最少要做几分钟的 animation，就是动画。然后你的 topic 有哪些？必须你的 grammar 有哪些？然后必须要有创造性，要付出自己的劳动。下一章的话，我有说，因为整一个的 point 是 10 point，我就把它列出来。比如说，你要遵守第一 on time，length of the cartoon。那一般我说你必须要达到2分钟，那你就得就是要完成好。第二是 grammar 有没有语法的错误，然后还有一个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tation，就是每个学生在上台 show 他们的动画的时候要用中文的简短的介绍他们自己。比如说我们学过我家有几口人，我喜欢做什么，还有介绍一下他们的动画讲的是什么。下面一栏有 use of vocabulary，sentence structure，efforts，creativity。 logic，还有最后一项是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那就是在学生汇报完他们的演出以后，会有我会提问他们一些问题，那他们要有能力回答出用中文回答问题。下面我要讲的呢，就是如何借助科技作为辅助工具来对我们中文教学有。或者是对在学生做 project 的时候的一些帮助。这里我有列举Wiki、Google Hangout、Movie Maker，还有 Apple Application 的话，那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如果有好的 Apple Application 的话，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里我有列举了一个 Dress Up，是我的一个同事他之前有介绍给我，就是在学生学。衣服和颜色的时候，那这个 app 很有用，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还有web design、Dropbox 这些都能当做很好的工具。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让学生做的 project 是用什么网站，那这些网站都是免费的希望能分享给大家，能在。大家能运用到以后的中文教学当中。我发的这个网站呢叫 goanime.com，我是让学生到这个网站里面去，然后做一个 project，那就是这个网站呢是免费的，你就set login sign up login，然后这个网站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在教完学生一个月以后，我就教他们怎样打字。所以的话，如果这个 website 你如果要让学生练习怎样打字，或者你就让他们做 project，要把字输进去的，然后那个卡通就会就会念出中文的，有这样，也可以是学生把卡通做好，然后他们自己配音，两个都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学生的作品。那这两位同学呢，他们都是选择了输入到打字输入到电脑里，那让电脑发音他们没有自己配音。那给大家看一下。从第三个短片，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学生他用了我们学校的照片，然后配了一些音乐，很多学生都非常创造性思维都非常强，我在当时在发现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上去学习什么，那他们学到的东西比我更多，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surprise 做得很好。针对高年级的一些学生呢，我会让比如说我中文二的学生，我有让他们做 website，或者是他们自己的部落格，我用的是以下两个网站。谢谢李老师的提问这个 project 只能在电脑上做，不能在 iPad 上。那我中文二的学生，我会让他们做他们自己的部落格，全部用英文。很多学生我知道，很多学生用 Facebook，或者有他们英文的 blog。那我的想法是让他们自己建立一个中文的 blog，让他们每天都上去写一些东西，写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开心不开心，过了些什么，还有就和他们的英文的 blog 一样的，这样的话。然后让他们把我们每个学期所做的作品都 upload 上去，这样的话也是，我会让他们坚持每个学期都，发一些东西上去，那这样也是一个学生成果的展现，等你学中文学了2年、3年，OK，等你折过头来看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大的 progress。我会是这样 样对他们以后申请学校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你说啊，我学中文学了2年、3年啊，要你说啊，你有什么成果？你怎么能证明啊？啊，他们把这个 blog 啊拿出来看，或者给他的学生、给他的朋友或者给他的父母看，都是很欣慰的一个学习的成果。那提到科技的话，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在用的一个录音的工，网上的录音的工具。它这个好在呢，就是我会让学生每一个学完每一个 dialogue 的时候让他们录音，因为课堂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每一个的去纠正他们的发音。那我会让每个学生学完每个 dialogue 录音给我，录音给我，它都是网上的系统，所以很方便。我打开我的 email 就能听到他们朗读的课文，那我就会录音给他们 feedback。比如说这个词你哪里需要改正啊什么的，我都会通过这个网站录给他们。这个网站非常好呢，是因为第一免费还有呢，全部都是通过你的 email 就能完成的，没有其他任何，你还要用 USB 啊什么传送的工具都不需要的。那下面我就讲一下第四个 PBL 需要注意的事项。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作为老师必须要定位学生的程度在哪里。如果你定的这个目标太高太难，学生的积极性就会被挫败啊。如果你定的太低太容易，那学生反倒觉得没有挑战性。所以要定一个把学生的程度定位好呢，我们才能把一个好的 PBL 的设计做好，这也是比较关键的一步。下一个呢是 scaffolding。就是支架式教学。那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老师应该在一步一步把它肢解开，慢慢给他讲解。下一个是反馈的重要性。那我就会问，比如说我把时间是我每个学期上完以后，在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会把这个 project 的 rubric 所有的东西都给学生。那在这一个月当中，比如说第一个星期，你必须要把那个手稿写出来，给你交上来，我会给你一个反馈。在这样 back forth 这样的反馈呢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条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的规划，不要把整一个设计给他们的时间太少，那也不要太多多了那总要比少的好，因为很多学生你要只给他一个礼拜、2个礼拜，这样完成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在每个学期的规划当中，那时间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一个阶段，比如说一个星期，你必须要交上来给我看一下；第二个星期交上来给我看一下。那我这一个标准呢，也是在我实行了一两个学期以后，我发现有的学生他们就是 last minute student，在你要演讲的头一天晚上才开始弄，弄了他没有保存好，或者丢失了，或怎么，就是很多系列的问题吧，就会很影响他们期末的成绩，所以我会把整一个战线拉长。你必须一个星期交你的手稿，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你前30秒必须做好给我看，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好，更好的避免了学生 last minute 才做。我现在目前每个班有15个学生，高层次一点的班就10个，所以我在实行这个 project based learning 的时候，效果出来的会好一些。 最后我们就谈一下 PDL 的好处。那为什么我们，应该把它贯彻到中文教学当中呢？首先，对学生有什么好处？第一呢，他们可以有更好的掌握他们所学过的知识，然后，每个学生他们所做的 project 是他们自己的，就是，他们会为他们所做的东西引以为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 learning by doing，hands-on activity，他们在做的时候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的有能动性。这样的话，学生就能把这些所学过的东西融会贯通。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学生就在 paper pencil 的考试。就和 project-based learning 不一样，它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他们建立的 project portfolio 都是非常有意义。当然，paper and pencil 的考试也是很重要，也是考察学生的一个关键。那，作为 PBL 的话，也是相当于学生对学生的另外一方面的考察。那对老师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你能得到学生的attention，然后让学生有更好的交流，还有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主观能动性。我目前呢有2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还有很多的东西还要和大家学习。那有什么讲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呢？希望各位老师给我提出来那希望以后我们也可以在一起多做一些研究，多做一些讨论。目前我在做的一个项目呢是，在写一个研究，就是怎样把心理学的认知学带到中文教育当中和，目前也在和本校的老师编写辅助性的教材。那如果有老师愿意跟我一起沟通和交流，和一起做一些项目的话呢，希望大家跟我联系。下面是我的联系方式。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分享我的分享，谢谢。